各位听众，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忌日的当天，7月13日，在德国著名人权牧师若兰特·库纳先生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的共同主持下，柏林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。这场活动筹备已久，尤其随着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脱离软禁抵达柏林而备受关注，吸引了多国媒体。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。天琪女士，你好。首先呢，请介绍一下本次刘晓波追忆活动的情况，这次活动的规模是否超出了预期？
是的，我记得上一次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，您也跟我做了一个对谈，关于这次的活动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通知到德国的这个媒体反应都很好，我们知道很多媒体会来参加，但是接下来的就是从今天算起，就是等于是一个星期之前，刘霞突然意外的获得释放，她在七月十号的时候，在德国驻北京大使克劳斯先生的亲自陪同之下，被送到了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转机，然后抵达了柏林。这件事情当然在西方，在东方的社会，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这么特别，刚好是在刘晓波逝世的头三天。那么我们的活动准备已经完全都拍板了，那么出现这样一个情况，所以呢，它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当然造成格外大的一种冲击，这个是令人非常惊喜的一种冲击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提出几点，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们这次活动的规模是否超出预期，这个答案是绝绝对对的肯定的。那么这次活动由于刘霞这么出人意外的获释呢，所以它的规模真的是空前的盛大。光从媒体方面，德国所有的大的媒体，从电视台、电台到大的报纸，都有记者和摄影队过来在现场拍摄，还有进行采访。同时呢，我特别高兴的是华文媒体，香港的真是囊括了所有有影响力的港媒都来了，不管是苹果日报了，还是他们的电台了，香港电台了，商业电台了，南华早报了，各种报纸全部都有人来。我非常惊讶的就是，我开始只是觉得可能有这么五六个，因为他们都跟我联系了嘛，那么我就约他们在我们举行活动的头一天到一个地方去喝咖啡，就是说我跟刘霞见面之后向他们报告一下。结果我跟刘霞见面时间拖得比较长，所以我到达我们见面的地方，我原来以为我们就喝个咖啡谈一谈就完了，结果没有想到一大堆的记者摄影队都站在那个文学屋前面，就他们特别给我们开出了一个房间，真的变成临时的一个记者招待会。我就跟大家谈了很多。那我要说的就是说，香港方面，香港人还香港媒体对于刘霞的释放非常非常的关注。另外的话，还有日本的这些媒体，比如说共通社啊，还有每日新闻、朝日新闻、读满新闻等等，都有人来。他们有的是从北京飞过来，有的是从本地的驻地记者他们派过来，还有其他的华语记者，像台湾的中央社啊、民报等都有人来。另外美国有一个纽约的制片人，他带着整个的摄影队把我们这个全程的这活动都拍摄了。不过美国来的这个摄影队，他们是在不知道刘霞会来之前就已经跟我约定好，他们本来就要拍摄全程的。那么我想还有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，就是这次特别令人惊讶的，就是德国的前任总统高克先生，他也突然出席了。那是7月13号晚上，就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要开始之前的大概十来分钟吧，高克和他的生活伴侣丹尼拉·沙特夫人两个人突然就出现了，结果这个媒体都疯了，都围着他们一直拍摄。高克总统和他的夫人他们就走过来跟我握手，然后祝贺我们。那我当然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。他的夫人笑着跟我说，说他们正在外地度假，得到了刘霞到柏林的消息，就专程赶来的。 我想他们就是前任总统的出席，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的，因为那一天德国在职的高官好像不便于露面，那么由一个已经没有政府职务，但是又是曾经有过国家最高的职务的总统，而且他又是一个形象最好，同时呢，德国总统他不从事平常事务的，他是一个代表人民的意愿和一种道德形象的政治家。那么他来参加这个会议，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，因为默克尔夫人他自己不便于露面。所以呢，我在致辞的时候就特别带刘霞向德国政府，尤其是总理默克尔夫人道谢，感谢他们多年来对刘霞和刘晓波的支持和救援。另外还要说一点的就是，这个教堂可以容纳800人，当天全部坐满，而且四面周围的记者和摄影记者还后面都站着，所以估计至少有900近1000人。那么很多报道说是400-500人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自己也说400-500人，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事实上是远远超过了我们估计的数目。
刘霞虽然在活动前夕抵达柏林，却没能出席这次活动。你怎么看待刘霞获释？北京为什么选择此时放行刘霞？
刘霞他在上飞机的时候，德国大使坐在他旁边跟他说，刘霞你现在是完全的自由人了，你要说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你完全自己可以决定，我们德国方面不会给你任何的限制。但是刘霞虽然他很想来参加这次活动，却还是没有来。他不能来的原因大家都清楚，他不能够出现，他如果出现的话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。大家都知道他的弟弟还在北京。那么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北京放行呢？就在刘霞到达的同一天，李克强总理和德国的默克尔政府进行了重量级的政治经济对话。中国向德国购买了300亿欧元的产品，并且向德国提供一个二级城市来进行自动化汽车的投入使用，同时改变中外合资在中国设厂的股份比例，就是说外国的股份可以大于中方，这些都是破天荒之举。那么刘霞也被当成一个大的礼物打包了，然后送上来了。这个原因的话，大家大概也可以知道，就是说川普总统一直在向全世界宣战，同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，这个也不只是一个贸易战，也是一个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场对弈，所以北京很紧张，就一定希望能够更加的改善跟欧盟和德国的关系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他这个时候把刘霞放出来意义就很明显，老实说是为了制造更好的气氛跟德国拉近关系。
放行刘霞的同时，北京对意见人士秦永敏进行了重判，可不可以孤立地看待这两件事？
我觉得不行。刘霞出国的当天，秦永敏在同一天被判刑13年，而秦永敏已经在牢里面度过了23年的岁月。这一位勇敢的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奉献了一生的勇士，大部分的生命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了。那么选在同一天，一个人飞向自由，一个人被判刑，形同死刑，因为秦永敏已经不年轻了，还有13年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来。这个就是中共政权的本质，奸诈算计，阴谋阳谋一起用，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，所有的这些异议分子都是他们手里面的一个棋子，而且都是他们手里的王牌，是他们的资本。什么时候抛出这个棋子的话，完全要看形势所趋。放了刘霞，他们手里还有刘辉，放了刘辉手里还有刘辉的妻子，还有著名的人权律师王全章、高志胜、伊利哈木，用也用不完，反正放了再抓，取之不尽。这种蔑视人性和践踏人的尊严的政府，真是人人都应该起来反抗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刘霞终于走出中国，完成了刘晓波的最后遗愿，你认为他将怎样开启今后的人生道路？
暂时刘霞还需要休整自己，进行健康检查，这个已经开始了，他前天已经开始接受医生的检查，同时他服用的药物也必须要调整。在很长时间之内，他都不会在公众界露面，我想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，甚至于更长。不过他跟我说，他会尽量 过正常的生活，重新开始摄影、写作、画画。他很喜欢德国，他说这里又干净，空气好，又清爽，不仅是风景美，而且人文气息浓厚，人情味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用再看到包围他的那些国安和警察的嘴脸，不用提心吊胆。我相信他的抑郁症会很快的好起来，要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开始他的新生活，当然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生命。当然伴随他的依然是他心爱的小波，小波不仅活在他心中，也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。
好，谢谢天琪女士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，由刘芳采播，感谢收听。